我要很简单重述今年的主题是与主同行。我们第一季强调同心同行，第二季同道同行，第三季同活同行，最后这一季是同工同行。那我第一次讲同工同行，有六个字最重要。上礼拜考过你们，你们答得不满意啊，这一次再考一次啊，六个字，请大家一起回答：依靠主。大家不是师班哈，这边很多都没有答啊，一起来，一二三，依靠主，顺服主。好，那第二次上个礼拜我跟各位提掉四个重要的字啊，大家一起回答哪四个字？现在师班已经习惯性了哈，他不打他不舒服了哈。好，那也很好。爱主更深的意思是爱主比这些更深。每一个人的这些不一样，神在你身上的工作一定会让你知道你的这些是什么，怎么过一个爱主更深的侍奉人生。但今天早上我要继续讲，爱主不是比这些更深，是比什么更深？这个题目看不懂吧？啊，请问爱主比什么更深？啊，那现在师班这么会回答，请问那些是什么？自己是这些里面的一部分哈，所以爱主那些是比这些还要不容易明白的。那些，这就是爱主比那些更深，真的不容易明白啊！这些我们各位自己明白，那些圣经就慢慢的启发我们。刚才各位读过圣经，其实你们刚才读的就是那些。比方说，主耶稣马上要升天了，他到地上来就是要把迷失的羊找回来，然后把这些幼小的羊喂养大，然后要把大的羊把它牧养得更好。所以主耶稣寻找迷羊，喂养小羊，牧养大的羊。他马上要走了，他训练彼得、约翰、雅各三年半，走的时候升天之前应该问的问题，应该主要问的问题，彼得，你愿意继续为我寻找迷羊吗？你愿意喂养我的小羊吗？你愿意牧养我的羊吗？但耶稣没有先问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耶稣先问四个字是什么？你爱我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思考。主耶稣关心的还不是寻找迷羊，不是喂养小羊，不是牧养他的羊，最关心的是彼得，你爱我吗？羊寻找、喂养、牧养，这是事工，这是神的工作。但耶稣不希望彼得爱神的工作过于爱他，那要倒过来，一个能够与主同工的人，能够被耶稣用的人，应该是爱主 要重于事工，这一点不太容易掌握得清楚啊，特别还没有做很多事工的人，能肯做主的事工，能愿意去寻找迷羊，喂养小羊，牧养主的羊，这已经是非常追求热心的基督徒了。但耶稣的心不是如此，耶稣是要爱他第一，然后做他的工。若反过来，今天有很多人热心做神的工，希望变成一个了不起的传道人，变成一个很出名的上帝的使者，到处会被人尊崇，到处会得到人的称扬，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心态，是不懂得侍奉神，不懂得与主同工。所以在耶稣快要升天之前给彼得上的最后重要的课，是先问他，你爱我吗？然后做我的工。若不爱主，可能做了半天的工又变成虚工。等一下我要讲，这真的是圣经的例子。所以做上帝的工，与主同工，侍奉神，跟做世界的工是非常不一样的。世界的工是要看你的本事，是要看你的训练，是要看你的经验，是要看你的学识。比方说你们到任何大公司去申请工作，那老板也好或者主管也好跟你 interview 了，面谈，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老板看见你第一句话先问你爱我吗，别啪个打过去啊，这不是吃我豆腐吗哈。世界老板问什么？问你到底会不会啊，你受过训练没有，你有这一方面的学问没有，学位没有，你到底过去工作经验，你会不会做，有没有计划，哪里管你爱不爱他。耶稣不一样，侍奉主耶稣非常特别，主耶稣就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然后才托付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寻找我的羊。在圣经里有一个很特别的例子，我相信各位可能都了解，当主耶稣升天，大概过了66年，就是公元96年了，主耶稣公元30年升天了，公元96年，耶稣在拔摩海岛给老约翰，使徒约翰显现，然后叫约翰写启示录，里面有7封信给当时的教会啊，现在考试班，第一封写给谁？试班睡着了。7封信，第一封写给谁？哎，好，答对了，感谢主，不知道哪个对的哈。写给以弗所教会，啊，7封信，第一封写给以弗所，因为以弗所是当时在小亚细亚最重要的教会，是教会的3中心，非常重要。以弗所教会是难得的教会，因为是保罗建立的，亲自建立，然后保罗住了3年在那边牧养做牧师，以后保罗离开，提摩太继续做牧师，提摩太也做了一段以后离开，再过一段是使徒约翰做牧师，这个教会大概比北堂蒙福多了。我们请不到保罗，也请不到提摩太，也请不到约翰，那这些人做牧师，这么好的教会 所以对于真理非常了解，信徒也热心，为主劳苦，为主甚至受逼迫，然后征战，把真理持守住。这么好的以弗所教会，那现在考试班好像再答不出来，我就要以后要批评你们了哈。请问主耶稣是称赞以弗所教会，还是责备以弗所教会？请回答。哎，答对了。你说这么好教会，不是应该称赞吗？像北堂，哇，你们这么热心哈，你看这么好，应该称赞你们还是责备你们？这是石板讲的哈，这不是我讲的哈。以弗所教会这么好，不过主耶稣也略略称赞一点点。耶稣说：“我知道你们的劳苦，知道你们持守真道，辨别假使徒。那么这么好，但是责备的蛮严重的。为什么蛮严重？耶稣说：‘你若不悔改，你若不悔改，要把灯台挪去了。’教会的功能发光，照亮这个世界，灯台的功用。耶稣说：‘你若不悔改，教会存在没有意义了，灯台拿去了。’那什么毛病？这个毛病就是离弃了起初的什么爱心，这么简单。因为对耶稣的爱冷漠了，因为对主的爱冷漠，也就对弟兄姊妹的爱冷淡了。耶稣看到这么好的以弗所教会，心里很着急。着急什么？就是以弗所的基督徒不那么爱耶稣了，无所谓了。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耶稣要彼得出来侍奉他，第一件事情不是问他工作的问题，乃是问他爱不爱耶稣的问题。各位亲爱弟兄姊妹，侍奉主的一个很大的前提，你真的爱主。那么这就是那些里的第一个，是什么？爱主甚至重于工作。有的人他很羡慕做牧师的工作，看牧师，哎呀，想到 Billy Graham， 哦，一讲到那几十万人在听呢，十几万或者几万，然后一呼召上千人来到台前，所以就立志，我一定要做牧师。其实他做什么？要做像 Billy Graham 那样的牧师，叫他去一个乡间，一个没有人管、没有人注意的地方，那个不是牧师啊，那个不是，要那种伟大的是牧师，然后一定要将来建造教会，一定要比北堂更大，北堂太小了嘛。现在一坐就坐不下了，还有后面加凳子，要盖一个一万人的教会。当我以前在神学院教书工作，有一个年轻学生，这个学生在毕业的前他就讲，他说：“我毕业之后，我要建造一个一万人的教会，一万人的教会。”以后还要再成长。我就劝他，我说：“弟兄啊，你先从100人开始，目标不要放10000人啊，你好好去做，带100个人归主，建立100人的教会，然后看神怎么用你啊。”有的人是为了一种好像把基督教的工作当成事业，这个事业要发展啊，这是我的工作，我的事业，这是完全偏差，不是侍奉神，这不是耶稣所要的。所以非常重要，真正内心因主爱的激励来做主的工，其他的先摆一边，看神怎么用你，看神怎么带领你，看神怎么量给你当有的境界。 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姊妹，第一件事情啊，爱主重于事工，这就是那些的第一样。这个下面他没打出来啊，我其实都有写出来的，没有写出来啊，有了。爱主重于事工啊，一切事工是因为主爱激励我，我才去做的，我是为主做的啊，不是做给人看，不是表现我有多大的才干，不是表现我能做多少，那个都是不重要啊。若把那个当成重要，这不是侍奉主。耶稣也不满意，因为今天我要准时讲完，所以我就尽量不多说不必要的话啊。第一点就讲到这里了啊，已经是苦口婆心第一点讲了，现在讲第二点。那些还有第二点，第二点是什么？耶稣说，你若真的爱他的话，你要喂养主的羊，你要牧养主的羊。这个喂养主的羊、牧养主的羊，其实很核心的意义啊，你是真正爱这些羊，你真的是看顾这些羊，你真的不是为了业绩的缘故，不是为了成功的缘故，乃是为了羊的缘故，要让羊真正能够成长，得着神所赐的福。喂养、牧养一定充满了爱在里面，没有爱，喂养、牧养大概做不到的。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啊，喂养，我记得我女儿小的时候，我女儿很喜欢吃鱼，很喜欢吃鱼，所以我们家就经常有鱼吃。也不是因为我爱吃鱼，但是因为女儿爱吃鱼，所以经常有鱼吃。那么鱼，一般是清蒸鱼，清蒸鱼是很好吃的啊。那么鱼弄好了，吃了。开始吃的时候啊，这个妈妈把那鱼背最好的肉都弄下来，啊，那现在考你们，这一部分最好的肉送到哪里去了？答对了，都送到女儿那边去了哈。哎呀，我看看呢，我就看吃不到啊，因为那个东西不送到我这里来啊，送到女儿那边去了，啊，不过后来鱼的尾巴都给我吃，啊。那鱼头黄师母自己吃，这还算有良心吧，是吧？我就想，哎呀，这个喂养不简单呢。喂养是把最好的、把最宝贵的去给所喂养的对象，那是一种爱在里头，那能够舍己，它不是为自己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爱主的缘故啊。因为懂得爱主，你才懂得爱主的羊，你才懂得舍己把最好的给人。要侍奉主，请弟兄姊妹切切记住啊，你所侍奉的对象，神所托付的，你真的有爱在里头吗？你做每一件事是真的出于爱主而产生爱人的心而去做吗？若是如此，这是侍奉主，这是与主同工。若缺少了爱在里面，做了再多，可能不被主纪念，不被神看重。牧养也是非常不容易，羊群要草吃，羊群要水喝，牧人每天都要把羊群带到有草有水之地，让羊群能够吃得饱，能够喝得足。野外常有野兽来，有狼，甚至有狮子会来吞吃这些羊群。所以大卫做牧人，他就要练功夫， 现在再考各位，大卫练什么功夫啊？摔石头功夫，不是什么八段锦，他是练摔石头。他那个功夫啊，一定天天在练，那些羊在吃草在喝水，他就在那边弄个大概是靶吧，弄个靶在那边，然后就天天甩石头，通通甩到红心。要不然他跟哥利亚打，口袋预备几块石头？五块，每块都打到那边去了，哥利亚在这边，他打那边去了，五块打完了之后怎么办？那就 没办法了。哥利亚这么雄壮这么厉害，请问大卫花几块石头把哥利亚打倒了？就一块啊。这需要练的，不信你们试试看哈。啊，师班，你拿一块石头打我，看你打不打得到啊？打不到我，那给你五块都打不到我，啊，那就没戏唱了。所以大卫天天在练呢，你看那个练那个丢石头，练的丢石头，他就练得非常精准，所以跟哥利亚打一块就够了，拿了另外四块是多余的备份的。这就是大卫非常用心、非常专心、非常尽心来做牧人的角色。所以主耶稣说，你去牧养我的羊。你别说，哎呦，这个太清闲了吧，想到羊，哇，那多可爱啊，是不是哈？那么温顺的羊，摸一摸，然后好了去吃草，然后换一只过来摸一摸，再去吃草，这是你的想象了。羊当然很温顺，常常，可是羊还长什么东西的？哎，羊还长脚的，它不高兴的时候还顶你两脚呢。你要是不懂得真的有爱，它顶你两脚你就干什么了？给他宰了吃了算了哈，拿去红烧哈，给他烤了，这就不行了，那就不能牧羊了。保主耶稣要彼得，你去牧养我的羊啊，你自己要好好有非常尽心、尽性、尽力的一种行动，去爱护、去保护、去照顾。那万一羊偶尔顶你两下算了。这个羊它长了脚嘛，这羊不是我的羊，谁的羊？主的羊。耶稣说，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这是神的羊。即使顶你两下，你还要把脚摸一摸，哎呦，这个脚好可爱啊，这样就 OK 了。凡是想做传道的啊，请你记住啊，请你记住，你若不是因为爱主的缘故，你爱不了主的羊的，这是真的。不过不在北堂，北堂都太可爱了，你们都是顶我两下都很好，感谢赞美主，你们太好了，感谢主。可是你要好好学习，这是人生不容易的。我就应用到今天做教会团契小组长的弟兄姊妹，这里很多啊，三十几位做小组长啊。请师班回答，小组长容易做还是不容易做？
不容易。
他们帮你们答对了，小组长啊，光小组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每一个的个性就不一样了，每一个脾气也不一样，需要也不一样。你要真的好好去照顾，把小组里面的每一位能够都搞定了，你就相当是很了不起的牧羊人了。你就是真的是爱主的，你真的因为主的爱在你里面，你才会肯去关心你的小组弟兄姊妹们。所以每一位侍奉小组长，我非常为你们的侍奉感谢神，但是也为你们祷告，因为小组长不是容易做的。我不知道小组长啊，在请师班帮忙小组长回答， 有没有小组长想赶快退休不要做的？有没有啊？有啊，他们说有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啊。哎呀，赶快赶快，任期到了，我不做了哈，我赶快下台了。愿神恩待我们，越做越什么？越想做，越做越甘甜。然后干嘛教会定一个任期啊？要给我下台？我不要下台，我要继续做小组长。请问有没有这样小组长？有，感谢赞美主哈。好，你们都是了。所以小组长不要下台，你们下什么台啊？继续牧养神给你的羊群啊！不过昨天跟一个小组去郊游去了哈，这个小组就告诉我了，我们呢、下一任小组长都选好了，要换人了啊！我是最后一次啊，这个小组长。那昨天他还请我吃饭，我很感谢他啊！我抢着父亲，他不让我付。好了，那小组长换了，他说不但下一任换好了，下任都换好了啊！哇，这个 OK， 当然如果教会这样定很好啊，但是你别永远就不干了啊！下任，再下任又该谁了？要轮回来了哈、你别跑掉了哈！再不然你就好好做辅导，你经过很多经验，好好做教会的辅导，然后慢慢的辅导做完做什么？执事啊，好吧，做执事，执事做完做什么？长老做完做什么？牧师做完做什么？退休了啊，继续做。有没有头衔不重要，请弟兄姊妹记住啊，有没有小组长头衔不重要，好好继续在那个小组里做同工嘛，啊，别人做小组长，我愿意承担许多牧养、喂养、关怀、探访，这就是主耶稣所要的，因为爱主的缘故，爱主的羊的缘故，继续做。有没有头衔不重要，神使用，神把我们当同工，借助我们成就他的工作最重要。所以第二点，爱人重于什么？业绩。不管这个业绩如何，不是要我看重的，上帝他借助我做什么，结果是交在上帝手中。恩赐比较大的，拿5000的要赚多少回来？2000赚多少？1000赚多少？又错了，又乱答啊！我跟你们讲过这个道了，不能再乱答了。1000赚多少？答对了啊！只要你尽你的本分，只要尽你所能，只要爱主的心、爱羊的心，业绩不是我所关的。5000的业绩很好，但是上帝没有要每一个人都5000，你是2000就好了，你是1000，把利息赚回来就好了。耶稣是非常美好的安排，当我们跟随他、侍奉他，爱人重于业绩。第二点，现在讲第三点了。第三点比较难一点。耶稣说，彼得前面交代完了，下面一句注意听，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哇，这个讲得很严重了。告诉什么呢？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把你束上带子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如果讲到这边就停了，那还可以，不愿意去的地方，那最多到监牢里去嘛，监牢里还有什么饭吃啊？还有牢饭吃哈。那好吧，不愿意去的地方就无所谓，但是主耶稣讲得更清楚了， 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什么啊？要死啊，要殉道啊，来荣耀神。说了这话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要是我们一般人听完这个话，一定说，哎，主啊，慢慢慢慢，你讲什么啊？再说清楚一点啊！不愿意去的地方是要怎么死啊？要去殉道啊？能不能稍微修改一下啊？下面这句删掉吧啊！怎么要去殉道呢？那再请问诗班，彼得这样问了没有？如果是你，问不问？哎，这个很难的问题啊！弟兄姊妹，你自己想啊！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年轻的时候、年少的时候，自己随意往来；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帮你束上带子，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这是要去殉道。”哎呀，早先的时候我读到这句话也是，主啊，真难哦，哇，这个读不下去了啊。慢慢慢慢的，我发现这里面恩典太多了，恩典太多了，不知道你们想通了没有啊？想不通慢慢想，有一天你会想通的，这里恩典太多了。当主耶稣跟彼得讲这个话是公元30年，后来彼得为主殉道，真的殉道，大约公元67年，因为公元68年尼罗王就死了，有人说是被暗杀死了，有人说自杀死了，有人反正尼罗王后来疯狂的一位皇帝啊，68年就死了。所以彼得从30年到67年，37年之久为主传道，再加上跟随主耶稣是公元26年开始，主耶稣是公元26年秋天出来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然后就开始传道，啊，当然试探完回来，这是比较多人接受的主耶稣的这个日期啊，因为原来公元是从主耶稣降生算起，但是算错4年，因为一直到公元500年啊左右，教皇才要求当时很有名的修道士、天文学家Dionysius 来重新设计一般的历法，过去历法都是照罗马建成，公元前700多年罗马建成开始，多少年多少年多少年，一直算到公元500年左右，但是以后基督教变成国教，大家不愿意用罗马建成算起，因为罗马帝国逼迫基督教差不多250年，十大逼迫杀死许多许多基督徒，所以以后就改用主耶稣降生来算，不过当时没有很好的历史资料，算错4年，我们今天都公认主耶稣降生公元前4到5年，所以主耶稣30岁出来传道应该是公元26年。那彼得跟随主耶稣大概40年，从公元26年，然后27年出来传道，然后一直到67年，40年之久跟随主耶稣传道，然后殉道，真的殉道。彼得殉道的故事相当感人精彩，不过因为是传说我就不讲，若是以后有机会可以讲一讲，现在不讲。那主耶稣告诉彼得，你年轻的时候自己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别人要束上带子，带你到不要去的地方。 我想后来为什么说这是很大的恩典呢？因为圣经说人人都有什么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中国古话也说啊，死有轻于鹅毛，也有什么重于泰山的。这个人在世上都要面临死的这个关口。当然如果年少的时候死，这是很可惜的，也很可悲的。年老的时候死，请诗班告诉我哪一个人年老不死？诗班，你们死不死？哪一个人年老不死啊？看你怎么死。人生过完了，到年老的阶段都要死的，没有一个人不死啊。我这17年在 New Jersey 牧养教会，那在这边2年，在这边机会还少，在 New Jersey 我们去探访那一些年老的病人，在病床上看到他们的确很辛苦啊，因为一大堆的管子，我还搞不大清这些管子干什么，有的是什么葡萄糖，有的是大概盐水，有的是什么饮食他不能吃，然后氧气还需要。我去了呢，我说弟兄我来为你祷告，他说谢谢。然后他告诉我说，黄牧师你为我祷告什么？我说为你祷告，愿上帝怜悯，让你能够恢复好起来。他说不用了，他说换一个祷告的，他说请你为我祷告。现在请大家猜他要我为他祷告什么？早点走啊，真的。他说你为我祷告，愿神早点接我去。我说弟兄啊，我没有权柄这样为你祷告，交在神手中吧，求神给你力量，在这样辛苦的过程更靠近神，心灵中有神给的平安，给神给的力气来度过你这一段日子。当然也为神医治你，若神肯医治你那就是最美好的，不过这个在神的手中。到年老的时候我们都要走的，所以我常常跟黄师母说，绝对绝对不要给我插管急救啊！这公开跟你们讲了，到时候不是怪他，我说你别叫医生给我搞个什么东西弄得我机器维持，千万不要，我说千万不要，我要赶快去啊！与主同在是什么？什么人好的无比啊，你们圣经要背下来，这是保罗讲的嘛，离开世界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然后你把我装上机器给我打空气，然后搞了维他命营养针什么东西掉一大堆啊！我跟黄师母讲好，我说拜托拜托千万不要啊，千万不要，我说最好最好讲到讲一半心脏病发作倒下来就走了、哎，不过不是今天早上啊。我们这边我的医生在这里啊，非常好的医生哈、这个好，人都要一死的，亲爱弟兄姊妹，你面对你的死没有啊？不过上帝的恩典是什么？年少的时候你树上带子，自己干什么？随意往来，随意往来，所以我一直到现在还可以随意往来，跑到你们中间来了哈、不过上帝差遣的啊，不是随意往来。但是年老的时候，如果最荣耀的死为主殉道，那是最荣耀的死，这是恩典。其实啊，如果你好好想一想你的一生，上帝的保守啊，今天在美国，光是美国一年 4万多人车祸死亡，各位你们 去找资料啊，在美国啊，每一年4万多人车祸死亡，而且报纸登了、全美国车祸死亡最高的一条公路，请问哪一条你们知道吗？哇，感谢主，你们都知道、以后上285都要给我小心了、就在我们这个285、是全美国啊285啊，285那个环城公路啊，是全美国死亡车祸最多的一条公路啊。几次我带的朋友跟上285，我都想跟他讲，我说现在我们的公路啊，我刚讲到这里，黄师傅就打断我了，不要讲，不要讲哈、不要讲，我就不敢讲了。本来都要跟他说，你小心坐好，绑好安全带哈、结果我就不讲了，不讲。但是我离开285就跟他讲了，刚才被黄师傅打断的话就是，那是全美国死亡车祸最高的一条啊，你没死，感谢主啊。那我自己的经验啊，我的过去这一生我不能详细讲啊，三次差一点就被车撞死，就差一点，这是上帝怜悯了、保守我，不然我不会在这里讲到三次，上帝都知道他的保守，他的看顾。所以有时候我在想啊，人都要一死，看你怎么死啊。将来到了天上，天使问彼得，彼得你怎么死？殉道。保罗你怎么死？殉道。黄子佳怎么死？车撞死。完蛋了哈，这不就太可惜了吗？诗班你们要选怎么死？不选算了哈，一定会死的啦，跟你保证一定会死的哈。那主耶稣给彼得说，你年轻的时候可以随意往来，哇，恩典太大了。年老的时候不要躺在病床上啊，年老的时候不会被车撞死，年老的时候是为神殉道而死啊，那是一种极其荣耀的这样的一种情境呢。这是心态的问题，因为有一些人想为主死都死不了。但以理要丢到狮子洞里了，要被丢了，他有30天不许向任何尼布甲不许向当时大力乌王之外的神也好人也好祷告祈求，这是下的命令，盖了玉玺。结果但以理他是向神祷告祈求，与素常一样。顺便考你们一个问题啊，他祷告祈求，只要做一件事就不会有生命危险，做哪一件事？哎，不要开窗嘛，窗子关起来。他过去都是开着窗的，面向耶路撒冷，一天3次来祷告天上的神，敬畏神，爱神。所以他的仇敌没有别的把柄，就找这一点啊，看看但以理还祷告不祷告。如果是我们软弱一点的哈，照常祷告，但是多一件事干什么？窗子关起来，你看不见了啊，看不见就继续祷告，但是呢，你也抓不到把柄。可是但以理为了见证神，他把窗子打开，一天3次祷告，与素常一样。这就是想死，那请问但以理死了没有？没死啊，还更蒙恩典。所以你想死还不一定死得了呢，所以要考诗班了。请问你们打开窗子还是关上窗子？打开啊，不怕死，想死说不定死不了。还有好多例子啊，但以理3个朋友 不肯拜那个大金大象。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要人把火炉烧得加热，热几倍啊，不烧不肯拜，把他们丢到火炉里去。他们说我们所信的神会保护我们，但是有另外接着四个字太重要了，大家说哪四个字？既或不然。对了，如果上帝没有来救我们，还是不拜这个偶像，结果真的被丢到火里去了，请问死了没有？哎，死不了，上帝不要他死还死不了。刚才讲的都是弟兄们，我要讲一个姐妹了。有个姐妹违背波斯皇帝亚哈随伦命令，没有被呼召的话不可以进到皇宫国王的办事的殿上。但是有一个姐妹，她为了救以色列百姓，违例就冲进皇宫去了。这一个人她说如果死，下面有四个字叫什么？不是不是，四个字很重要。哎，对了对了，哎，这位姐妹答对了哈，书生答对了。她说死就死吧，结果死了没有？没死。当他存着一个以神为第一，荣耀神为第一，想死都死不了。这是上帝的旨意，在个人身上不一样啊。但是上帝要彼得为主殉道而死，这是我们不能明白的，不过是上帝的旨意。所以彼得没有跟上帝争论，彼得就欢然接受了啊，感谢上帝的恩典，做了我们美好的榜样。也许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上帝允许很多人殉道，真的不明白，但是往后向前再看，我们就明白一件事情。所以教会历史学家为早期在康斯坦丁皇帝313年颁布宽容令之前，许多许多基督徒殉道，被钉十字架，丢给狮子打斗，被绑在木头上，浇上油当火把，很多很多。为什么？历史学家写下这样的一句话：殉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为什么基督信仰，为什么教会继续发达，继续在逼迫中越来越兴旺？因为有种子，这个种子就是殉道士的血。也许我多讲一点啊，各位都知道1900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所谓的庚子事件，或者叫做义和团事件。这个义和团事件是慈禧太后莫名其妙的训练一些刀枪不入啊，赤手空拳来打斗各种兵器，变成结果呢产生大乱啊。而在这个乱子里面啊，特别杀害外国人，非本国人。那杀害外国人里面最没有抵抗力的就是宣教士，所以宣教士这一次189个人被义和团杀死了，189个各教各种差会团体的，那当然包括大人小孩。他们后来被逮捕，预正要被杀害之前，他们就留下遗书，这些遗书以后流传出来，非常感人。有一位这样写，他说我从来不后悔到中国来，但是唯一的遗憾，我做工的日子太短了，我现在就要走了，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好好传福音。那另外一个人这样写，他说我是一只牛，已经献给神了，神要我耕田我就耕田，神要把这牛放在祭坛上献祭，我就做祭物。 我都准备好了，很多很多，非常让我感动的有一样，有一位南宣教士，他的妻子跟小孩回国，他就写信给他的妻子，他说：“亲爱的妻子，我要走了，我最后的一个愿望，当我们的小小的孩子，那个时候才3-4岁，当他长大到25岁的时候，请你一定交代他回中国做宣教士，继续我没有做完的工作。”1900年，在全中国的基督徒只有8万人。过了50年，1950年，国共战争完毕，那个时候基督徒80万人。再过60年，到现在2016年，在大陆上基督徒算不清，有人说至少8000万，加上海外基督徒1亿多人。殉道士的血成为教会的种子，这话是可信的。神在世界上行神迹最大的地方就在我们中国，这100年来，从8万多人能够成长到现在1亿多人。而这些人为主殉道，留下这些见证，让我们很多想不通的，可是很多特别感恩的，他们都在天上，他们与主同在，他们没有殉道，他们现在也在天上，而他们走的路是特别的，是神有特别美好的旨意。我再说，不是每一个人有这个福气的，连但以理都没有，但以理3个朋友也没有，以斯帖也没有，彼得有了，后来保罗也有了。不过今天我们在美国可能会失去这个福气了。我一直想不通，我们在美国真的会为信耶稣殉道吗？大概没有机会，在这里没有机会，你除非现在跑到阿富汗去，跑到伊拉克去，跑到许多逼迫福音信仰的地方去努力传福音，大概还有机会。不过神不一定要我们去殉道，所以对于彼得这件事情我也思想了很久，我最后的结论，上帝旨意高超，不能够明白，而有这样子福气的人是少数的，彼得是有，我们没有。但是彼得有一个心，我们应该有一个心，荣神重于什么？一切为荣耀神，活在这个世上无论做什么都为荣耀神。我再说，不一定做传道，不一定做牧师，不一定做宣道师，神安排你在任何的岗位，任何的角色，但以理，请诗班回答，做什么职业？做总长，做总长中的总长，总长不是现在所谓参谋总长，那是管军队，他是宰相，他是现在的整个国王之下统管全国的宰相，那他是有正常职业的。那以斯帖做皇后，但以理3个朋友做什么不知道，他也不是做专门的传道人，都能为神发光，好好做你的工程师，做你的医师，做你的律师，做你的会计师，做你本行，直到神呼召你放下那个工作，你才做传道。你无论做什么都是荣耀神，你做牧师做宣教师才继续荣耀神。好，最后一样，我本来答应要早一点结束，又要再拖几分钟啊。最后一样，因为很重要，我必须要讲，不然 不讲也不行。最后一样就是彼得这一位先生有个特别的啊，说他是缺点吧，他喜欢跟人家比啊，他什么都要比第一啊。所以彼得，主耶稣一问问题，第一个回答是谁啊？就是彼得。那比人家要主耶稣在海里走，第一个走也是彼得，不过信心不够掉下去啊。他干嘛都第一啊，抢第一。他一想，哎呦，我要去殉道，那耶稣所爱的那门徒约翰，一转眼看到约翰了，这一下不比一下不行了，就问主耶稣了，主啊，这人将来如何啊？我要死他死不死，我殉道他殉不殉道啊？跟他比一比。没想主耶稣的回答四个字很有意思，哪四个字啊？对了，与你何干，就是关你什么事啊？你管闲事干什么啊？那这个很重要，今天我们要侍奉耶稣啊，最大的一个个人问题就是要比来比去。哇，你做执事我也执事啊，那我哪里比你差呢？哇，然后你做长老我也长老啊，你做牧师我也牧师啊，哦，你是师班我也师班啊，师班比不比啊？不比啊。哇，感谢赞美主哈，不要比啊，对不对啊？你会唱歌我会不会唱？也会是吧，大家都会嘛，那耶稣都听见就好了，不要去比，比来比去干什么。所以基督徒侍奉主啊，很大的危机啊，就是互相比啊，我比你会一点，我比你好一点啊。这个本来是好朋友的，一比之下就麻烦了啊，我们变成同行变什么了啊？你唱诗我也唱诗，你诗班我也诗班，结果诗班里面就会比来比去，比来比去，同行就变什么了？变冤家了啊！哦，感谢主，我们师班很好的，我都是称赞师班的啊，他们没有冤家。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同行变冤家，我们都在侍奉神。比来比去啊，那就会比赢了就骄傲，比输了就嫉妒纷争，加上灰心丧志。我记得多年前啊，我到了这个到奥地利啊，看了维也纳，然后去这个萨尔斯堡，特别去看莫扎特的住的住家啊，我还不会忘记那个导游啊，特别导游这个莫扎特住家的导游，后来跟我说，他说你知道莫扎特怎么死的吗？我说很多说法啊，他说他相信。就是当时那个宫廷乐师啊 Salieri 给他毒死的，因为宫廷乐师才干，他的创作天才远不如莫扎特，常常叹息为什么上帝把这么好的音乐才干给莫扎特没给我呢，我是皇宫的乐师啊。但是现在也有很多人说不是这个缘故啊，但是这个是那个导游，莫扎特住家在这个萨尔斯堡的导游，他亲自告诉我的。当然也有书上传说是这样，但是我们发现呢，在维也纳比莫扎特老一辈的音乐家海顿啊，那都是早出名的了。海顿呢，非常欣赏莫扎特。两个人差了二三十年岁月，却提拔莫扎特，所以莫扎特后来有写了一个特别的乐曲是献给海顿的，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如果当同工在一起，看到很有才华的同工，不要嫉妒纷争， 乃要欣赏支持。我的时间到了，我准备要结束啊，还有一些没讲完，不过不讲了。侍奉神不要去看人啊，不要看别人，要干嘛？前面两个字，跟从主。所以耶稣说，你跟从我吧，你跟从我吧。你要比比什么呢？真的要比，我们去跟主耶稣比啊。主耶稣，荣耀永生神的儿子，三位一体第二位创造的主，道成肉身来到人间，谦卑的做人，顺从父的旨意，上十字架拯救我们，无比的爱，无比的谦守，无比的恩泽。这样的心态，你去跟主耶稣比，跟从主吧，侍奉主，不要看别人，不要跟人比，就跟随主耶稣，让主美善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你就能好好与主同工，与主同行了。愿神赐福北堂众弟兄姊妹，神大大使用你们。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感谢你差遣主耶稣来到人间，当主耶稣复活升天前留下这些话，愿这些话借着圣灵常常提醒引导我们，好让我们懂得怎样跟随主耶稣，怎样爱主耶稣，怎样侍奉主耶稣，以致我们一生没有虚度，一直走到将来见主耶稣的面，能蒙主的悦纳。求你赐福北堂众弟兄姊妹，每一位都是你所看重，都能蒙你的使用，蒙你的赐福，让主耶稣的真光继续照亮。我们恭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请起立。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远。阿们。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他名称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
坐。
代表教会欢迎第一次来的我们当中的新朋友。今天八个新的家庭，第一家是零级级的家庭，你们在当中可以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你一下吗？谢谢。第二个是张星星，在这里吗？欢迎。第三个是李义涛，跟他的家庭，好，在后面。李俊桥， 这于天桥，教我教我，这里附近吗？都加一遍啊，好。许慧，赵海，看看啊，我们出去了。苏慧对不对？苏慧，好，加个片。还没有叠起来，没有拍到照的新朋友，在我的右手边有没有叠起没有拍到照的？可以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你吗？这边才有没有？这一边有没有？那最后一边， yeah, 好，欢迎所有八个新的家庭，我们很希望你留在我们教会，跟我一同来敬拜主啊。散会之后，我们请大家新朋友到钢琴前面，我们有专人来介绍我们的教会。有几件事情应该要报告一下，都在我们的的水单里面。这是第二项事情。我们扩建了新的停车场，所以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停车位给大家来拍车了。所以请大家啊遵守我们的停车规则，不要拍在路边。啊，我觉得有些拍在路边因为方便或者其他缘故哈，请大家遵守这个停车的规则，不要把车停在路边，特别停在这一边的树下面啊。所以因为这样子会阻碍我们的交通。第二件事情就是下个礼拜天。日光这个折月的时间将会结束了，所以大家就有多个小时的睡觉时间，所以请大家礼拜六晚上把时间往后拨一个小时。正因为如此，那我们更没有理由迟到了，对不对？所以希望大家不但去准时，最好是早到到我们这边来哈。 OK， 好。第十三项就是我们教会一直支持的新希望辅导中心，他们会在十月五号礼拜六晚上举行一个感恩的跟募款的参会。如果弟兄姐妹有感动要支持这个机构的话，请跟王长老或者跟英文堂的 Rebecca 来联络，来购买这个参券。如果你不认识他们的话，可以找我，我可以告诉你们啊。好，我们现在的聚会的时间结束了，请大家默祷去准备参加主日学。